欢迎来到平安岛，我是瓶子，
我是安叔。
噔噔噔，好，今天要讲的东西呢，是一个有趣的东西。我们要回到中国的话题，最近沸沸扬扬炒的棉花事件，
新疆棉。
对对对，但我们不是要讲这个议题，我们只是想要知道说，哎，为什么？我们不管是从新疆棉的事情或是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会发现大陆人的爱国心真的非常非常之强烈，对不对？
没错，
而且他们是赤裸裸的表达自己对祖国的喜爱。那这个我相信对教育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要怎么从教育的阶段就从这个方面来灌输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跟对祖国的忠心。
嗯哼，
于是乎我们今天要讲的议题呢，就是中国的教育。拍掌
耶。
这边先说明一下，因为大陆的省份太多，然后每个省份状况也不一样。那我这边的经验是只有在重庆待过了3年，然后深圳待过了6年左右，所以我能分享的东西就是基于我的经验来讲的，所以不代表每一个大陆省份都是这样子的，特此说明，谢谢。好 ，OK， 那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下他们的就学经验。大家都知道有分高考跟中考，其实就是我们的学测跟技测。
嗯哼，
我在重庆是经历了中考的过程，同时也看到了在准备高考的一些亲戚他们的状况。
嗯。
那我这边就先分享一下他们中考的科目有哪一些。
嗯，好啊。
他们的总分是750分，那就有分数学、英文跟国文，这是三大主科。
嗯，
那每个主科的满分又是150分。那再来物理是80分，化学70分，其中政治加历史一共是90分。
嗯，
最后再加一个体育50分，所以满分是750。
欸，为什么化学只有70分呢？我好生气啊。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物理多了那10分。
对啊，凭什么？到底
我不知道。而且初中的物理化学还算是蛮好懂的。
对啊，
所以我记得当时总共考的是664分。
再次拍手。
没错，而且是我发挥最好的一次。
哦，
我自己都吓到。
欸，所以这样真的算考的还不错吗？
对，因为我当时的学校是我不是读台商子女学校，我就是读重庆当地的第二外国语学校。他们有分初中部跟高中部，我自己的当时状况是我要直升高中，他们高中部的录取分数是670，然后我当时考664。
哇，
所以我就差6分，那我差1分我就要补1000块，所以我的学费就是缴了6000块
啊，
人民币。
所以他是用分数来，
对，他是用分数来录取你的。
哦，天哪，而且是用钱去补那个。
对，可是我忘记是我身为原本的初中生，然后要转高中部才有这个规定，还是在外面考进来的人，从外面其他学校考进来的人也是有这样的规定。
哦，
但我当时真的就补了6000块，不过我妈已经很欣慰了。
欸，所以是单次还是就变成只有每学期的就是比人家多啊？
单次什么意思？
就是我入学的时候要多补6000块，还是我每次每学期我都要比别人多缴
6000块？没有没有，就只有我入学的时候我要缴6000块。
哦，好可怕啊。哦，嗯，
真的是竞争很大。因为我那个学校真的算私立学校。
嗯嗯，就大家其实有抢着要进来，所以啊，你要进来我就多收一点。
对，而且风那个学真的是学生的风气也很认真。
嗯，
所以家长也会想要小孩子读这所学校。
嗯，就是名校啦。
嗯，没错。
Anyway， 就恭喜也离开了那个学生的苦海。
没错，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宿舍我们真的是挑灯在看书。欸，从来都没有那么认真过。
悬梁刺骨。
对对对，
辛苦辛苦。我不记得台湾那个时候考的怎样，就是我忘记满分多少。嗯，但我分数就很烂。安叔属于黑马型，后面越读越高。
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对对对，没关系。Anyway， 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这里。
那我们继续。那这边比较有趣的是啊，它其实每个省份的考题都不一样，可是我们练习的习题都是每一个省份都会一起做，然后去看哪一个省份比较难。
嗯，
后来我就发现武汉的最难，我不知道为什么武汉黄冈的非常难。
嗯哼，我有听说武汉真的是学霸的一个地方。嗯，因为我们以前员工有一个就是武汉来，他就说
他很厉害，
我们那边
对，
对对对对，他说我虽然读不高，但是我学识不要小看我啊，很可爱很可爱。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山东也很难。 再来浙江也很难，好像就也是因为他们那边高考人数比较多，嗯，所以他们的题目相对也就很难，嗯，那他们除了省题目之外呢还有全国性的题目，那这样全国性的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
嗯，
因为主要是东半部跟西半部的教育发展水平不一样，
嗯，
所以我们不能保证说用同一个标准去筛选全部的学生，
嗯，
所以才会有这个状况出现。
那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后面就业，大家对于不同省份来的也会有不同标准呢？
不同标准，
对啊，比如说我在比较落后的，然后他的考试题目比较简单，那他所以顾名思义他考的分数可能就稍微高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在一线二线，
嗯嗯，
对啊，
我了解，可是他们其实也有地方的保护性，比如说我是北京的考区，但其实我录取的学生来说会以北京的你户口在北京的人录取的数量是最多的
哦，还是有一些保护机制就对了，嗯，
对，没错，嗯，因为我们还有涉及到体育的分数就有50分，这个超有趣的。那个时候我记得为了要体育就是不要不及格我们真的是每一节每一天下课下午的时候在吃晚饭前都要去操场跑3圈，然后要练习立定跳远，再来还要跳，早上是早上做完早操之后要跳绳，还要做伏地挺身真的是超，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的身体素质真的是超棒真的，他就要求你要1分钟跳绳你要到170下，那立定跳远，立定跳远的话女生至少要跳过你的身高，像我163我至少要跳165，每个人像青蛙一样砰砰砰这样子，
哪有人青蛙砰砰砰
真的很可怕，那男生随便跳要跳2米耶，超可怕的，
欸，真的很强耶，欸，
对，
你相对于台湾，
你叫我现在我根本不可能，
哦，对啊，一定不行，我现在应该还行，啊，但是你要大部分的尤其台湾比如说上班族或者是你看我们的国中，
对，
女生好了，
对，
他们真的有办法跳到自己身高吗？
我觉得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方面的训练，除非你是体育生
啊对啊，当然就是有训练啦，所以就训练成这一批青蛙很会跳，嗯，然后又很会跳绳那你3圈跑多远？三圈一圈是1200吗？
就是，
总共1200，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他不会要求你要在多少时间内跑完，他只是要锻炼你的心肺功能，在深圳的话女生就是要在2分38秒跑完，
那你呢？
我忘了反正我有过啦反正我有过啦
哦，反正它就是一个必修一定要过的一项目，
对，然后你体育课也老师也会带你去练丢铅球的技巧，
天哪我好想看你丢铅球
那两只手这样举起来然后带动你的腰力这样出去
看之后要不要找那个大家做什么 podcast 运动会
哎，对啊真的啊真的蛮有趣，所以我觉得台湾因为台湾现在没有考体育这一项，
对啊，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要求的，
嗯，也是为了大家健康着想，其实
对体育的考试它其实某一些省份据我所知它已经停办了，就是因为有学生在练习的时候猝死
啊，是哦，
对，所以还是有一些疑虑就被家长提出来，所以目前有些省份是停了这个考试科目，就像是如果我真的成绩很好但我就天生体育不在行啊，那也没办法，我就体育被拉掉成绩，所以也是会有人
觉得
这样不公平，
嗯，
对，
就有点更加要求全才这件事，
对，而且也跟大陆他们目前推的就是他们要以素质发展为学习目标，
嗯，
来走，会有点背道而驰。耶，yeah, 来到我们两岸小教室喽！
小教室来喽！
然后安叔还不知道今天小教室是什么，
好，准备接球。
今天的小教室我要讲大陆的少先队员。
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好，
这好，以我自身为例。少先队员呢就是在大陆叫做少年先锋队，
oh.
那他是中国的共青团底下的一个少年先锋队，他主要针对的是6到14岁的小朋友，
uh-huh.
然后每个人就会佩戴一个红领巾，哦，oh, 有没有感觉？
我知道了，我知道是什么东西啊
对对对，就是那一个，然后呢我在深圳我被教育的是拿到红领巾是一个很至高无上的事情，而且只有品德优良学习成绩很好的乖宝宝才可以拿到这个东西，所以呢当我听到我的名单有在第一批入选少先队员的时候我超开心的，
还要甄选哦，
对，然后我就拿到那个红领巾，我真的心里是第一次感到如此的荣耀跟 骄傲
就是在品德跟学业上面得到认同。
对，就我觉得自己被认同，然后我就很开心的拿着红领巾回家给妈妈看，说妈妈我拿到红领巾了，然后隔天马上带着去上学这样子真的超可爱的啊。
台湾就是什么模范生卡，我那个年代另外就是老师给你的好宝宝贴纸。
等一下，这有点不太，因为少先队员是有组织性的，然后你刚刚说模范生卡也是，
模范生是有啊，以学校为单位的发的，还上台颁奖
那不一样的。然后他在文革时期他有停滞，然后转变为小红兵。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少先队员都有被列到小红兵里面，可是我这个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呢，根据维基百科
OK
红领巾它的红色嘛，就顾名思义中国红，然后红色其实它代表的是先烈的鲜血，
献出你的心脏
心中的小小弟没错，它真的是一个很荣誉的东西。那我之前在深圳上课记录的小学生一到三年级的记录本子，然后也是小红本，里面我就写说我希望我可以被评为星级学生或者是拿到小红花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好宝宝勋章一样。
好可爱哦。
对，然后红领巾也是每一次上学进校园之前都要被检查的项目，你有没有带，你有没有带校卡这样子。
哦，所以是你被评选，你有那个，它同时是个责任，你一定要带在身上。
对啊，很可怕耶，这样现在想起来蛮可怕。然后那时候我有一个问题是，你要对自己十年后讲什么，还有你对你朋友十年后你要讲什么。然后我就写说，亲爱的某某某，希望我们以后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建设美好的未来，为祖国争光。
所以这一边又再一次显现他们的教育多么的成功。
我现在看起来真的是头痛头痛。不过也是接受两边的教育不同之后才知道哪一些是可以被留下来，哪一些是可以不需要的。有趣。我是少先队员耶我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好可爱
以后也可以说嘴
对啊，妈妈以前是少先队员那个时候重庆的总书记是伯恩来，所以就有提倡要唱红歌的这样的一个风气，所以我们中午吃完饭真的就开始广播就放那个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大家就站起来唱或是跟着投影幕一起唱。那个时候青春期我就很排斥，我就不唱啊然后就被老师要求要一起唱，而且我不会唱。
那你现在会唱了？
我现在会唱
了我想听我想听
我没有，我只会唱一句而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就这样子你笑屁啊
唱得很好很好
而且我还因为他，反正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唱歌，然后我就参加了学校的歌唱比赛。然后呢，老师看在我是台湾人的份上，他也让我就是进了初选，所以要复选。那复选的时候他就是在一个小小的礼厅，然后每个人上台唱，他是音乐老师，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就唱了李玟的第九夜，然后他的歌词是说没有你的我终于开始感到寂寞这样子。那我唱完之后我自己觉得唱很好，老师就说你唱的是不错，但是 你这个年纪不应该唱这种歌，
管太多了吧
对，他这样跟我说，我说他说就是你还没有到经历过爱情或是这种感情的那种时刻年纪，你不太适合唱这种歌。然后接下来入选的同学，我看他们个个都是唱民谣民歌，不然就是一样红歌这样子。我整个就是早知道我就不参加了就很无厘头啊，所以我真的无法理解
还这样被当众羞辱
也不是当众羞辱吧，就是我相信在场一定也有人觉得这个理由很好笑只是他也不能讲。
对啦对啦，
对，我相信一定会有脑袋清楚的人没错。你会不会很好奇啊，就是在大陆还是会有人偷偷在学校里面谈恋爱拉拉小手的吧？
一定会了吧。
对，
可是会管吗？
肯定会管啊，
管很严吗？我像台湾
的话，我就是被管的那一个
台湾就是教官会抓嘛，或者什么教务主任
对对
对
对,
對，学校公开禁止这样子，至少我们那年代是这样。
对，大陆学校也是这样子。
那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话就是，反正就是我，因为我是台湾学生，本来就在那里就算一个很稀有的东西，就像国宝，不是国宝，自己说自己是国宝，超不要脸。 啊，就像熊猫一样，然后就会吸引到一些人的注意啊。反正就有几个男生对我有兴趣，然后呢，然后那时候又很叛逆，我就想说啊，又没差，反正我在台湾我也交男朋友，所以我在重庆我也可以交。哦，重点是等一下，重点是我记得我当时是以转学生的身份进去，然后我进去的时候，班主任还让我写了一些声明的东西，就是要有几条规定我要遵守，然后他叫我签名。所以那应该就他不是针对我，应该是惯例。然后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能发展男女之间的感情。哦，对，然后我有看到，我就签了，可是我还交男朋友了。
他有上面有写说惩处是什么吗？
就是他没有说惩处，他没有说惩处什么。不过我在申请的时候有听到有人因为交往而被退学的，
啊，
他直接公开说哪一班，然后什么名字跟什么名字，因为违反什么，然后就被退学这样子。其实蛮严格的，然后再来的话，我跟那个男生的状况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一起走回教学楼，然后也没干嘛，哦，就是两个人走着而已哦。然后教务主任就把我们两个分开，说叫我们不要走那么近，就叫我先走，然后又让男生留下来，就跟他讲话，就这样子。就是意思就是说，已经有点那时候有点变态到是你两个人走在路上，一男一女也是有问题。
哦，
就很奇怪，可能是因为临近中考还是怎么样吧，所以他们的神经也绷得特别紧，不是因为他们记住我们两个，他根本不是不认识我。
哦，对啊，因为我知道好像中考真的就是一辈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应该是高考是更重要，可是中考也很重要，反正两个在学生的历程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两个环节。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其实是我是转学到重庆，可是我是在开学前一天我才确定有学校读的，欸，是我妈连续两天带我到那一间学校的董事会外面等他们开完会之后，我妈去求他们让我读，然后我才进去的。
天哪。
对啊，因为我其实我当时搞不清楚是什么状况，为什么我一定要非要读这所学校不可。
那所以，那之后你有了解原因是什么吗？
我妈妈就觉得这所学校在重庆是好的啊，
哦，
就只是这样，所以她想要我读好学校。
嗯，那如果啊很不幸的真的没有学校的话会怎么办呢？啊，
没学校的话就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不是啊，那他们有重考生吗？
他们有重考生，哦，是有啊，可是应该不适用与我那个状况，因为我是转学生。
哦，
那他们重考生的话，如果你中考真的失败了，那他可以保留你再一次考试的机会，
就这一次。
对，可是他会斟酌去扣分来当做一些小惩罚。像是我是台湾的身份啊，其实我本身是可以加到最高六分，那个时候你知道加六分就是省6000块。
哦，真的
耶。对啊，其实那一分就很重要。对，好像是5到6分，我有点忘记了，可是我当时没有加到，我忘记是因为我不确定是因为什么身份证没有补到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就没有加到。或者是如果你有参加竞赛你也可以加分。
哦，
如果你是少数民族你也可以加分。
这个是台湾也有，没有错。竞赛，哦，有什么东西，有哪些竞赛是可以加分的，
啊，就比如说那时候2000年很夯，在大陆很夯，全国奥林匹克数学啊或者是物理啊，那种给小学生中小学生去办的，就鼓励他们去增加这方面的技能。那有得奖的话你就是可以加分。
哦，所以应该也还蛮多家长很用力的在训练小朋友。
对，所以小朋友他其实家长愿意花超多的钱去帮你培养兴趣，报名一些才艺班啊。因为我身边也有学校，不是，也有学生他小时候是读那种很私立的幼儿园，应该说家长为了让小朋友不要输在起跑点都愿意花钱，有经济条件的话都会愿意送他们到国际学校，或者是才艺班很重的那种学校。
哦，还有
幼稚园。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像我之前念的，我在大陆深圳念的小学，我就是上芭蕾舞课。噔噔噔
噔噔噔，你竟然会芭蕾舞？
对啊，欸，很扯吧？而且我学2年。
好，2年有什么好骄傲的？
欸，我自己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过那真的是一个很黑暗的时期，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芭蕾舞。
那所以这些私立学校是不是跟宗教相关的比较少啊？
据我所知，我不能100%确定，但是我是没有看到天主教或是基督教学校。
哦，
在重庆我是没有看到的。
因为我知道其实中国共产党并不推崇宗教这件事情嘛。
是
他们的唯一宗教就是
没有
哦，就是党
姓党的永生
yeah.
没有，就是，可是这个的确也是归于说，哎，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的相信党。像这新疆棉事件，我看到有那个采访大陆的年轻人说，哎，你这样就会抵制 H&M 吗？然后他真的回答就说，党叫我们抵制那我们就抵制啊。我真的是，的确他们在教育这方面有某一种程度是叫成功了，
对啦，对对对，
他们的那个政治课啊叫思想品德教育，真的是蛮有趣的。他们的一些问题其实老师就直接跟你说，嗯，就固定，因为他们都是考申论题，
嗯，
老师就会直接跟你说固定的答题格式内容是什么。比如说你讲到台湾了，你就一定要答台湾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
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
一部分，对，不可分割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然后如果是讲到抗日战争的话，他们就会说，那你在这个历史你们学到了什么，或给我们启发了什么呢？他们就一定会答说，我们要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落后就要挨打，这样。
天哪，
根据八国联军的历史教训也是这样子回答的。
哦，所以品德教育都还有那个叫做，
对，这个是历史课，对，这是历史课的，
哦，历史课
的那个申论题题目是这样回答。
是哪里申论啊？
我就
根本填鸭式啊，
我就不知道。可是他们
填的内容比较长，
就是问答题这样子。然后在那个政治课的话，他们就会上一些啊，哦，我们现在要推的方针是什么啊？
嗯，
然后对于香港跟台湾议题，我们都是怎么样的啊？然后就是你知道，就一国两制，
嗯，
然后统一，然后在我忘，其实那时候有一个题目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因为他都固定答说，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天哪，你真的是好学生，背得超顺啊，到现在还背。
对，我这样现在背得起来，可是我已经忘记一个中心跟两个基本点到底什么东西了。
嗯，
对，你就可以知道他们从小的那种观念
哦，就是灌输的非常的扎实。
对，对，你连考试你要这样写，不然嗯不会拿到满分这样。然后很吊诡的是，我的那个政治课跟历史课的成绩在中考是考最高分，
哎，
超奇怪吧？我自己都吓到。
你是不是来渗透我们？
我不知道，这就不知道了。
哎，就是知道什么，啊，寄人篱下，
嗯，
就是该拿到还是拿到，
没办法。
我相信他们应该也蛮多是这样子的啦，只是一样不敢讲，不敢说，
或是他们也没想到要讲。
哦，他不是个选择，他没有其他的视野这样子。
对，老师也直接跟我说，我知道共产党或是目前这个状况有很多弊端不好的地方，但的确是最适合目前中国人的管理方式。
这种话是可以讲的吗？
可以啦。
真的吗？
可以啦。
老师还好吗？
老师没事。你知道我那个有一些大陆朋友，他们都觉得其实好像有一些被媒体夸大了，其实真的是不需要到那么敏感，因为你其实就 nobody， 大陆那么多人，嗯，你讲什么你不会，政府不会厉害到你讲什么他马上就知道。
对啦，也是这样子，没
除非你真的是很核心的政治人物或很敏感的人物，你这样讲才会被注意到。
嗯，就不要太嚣张或者太有名。
对，
了解了解，
没错。
那真的是我误会了。
应该很多人都误会了，可是他们的确在民族意识上面，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有点病态了。他们在抗日，在对日本的仇恨情绪上，应该说连老师都是仇恨，那教导出来的方向也是仇恨的，
嗯，
像之前日本311地震的时候，我刚好在重庆，然后我们的国文老师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叫刘芳，我就把指名道姓的讲出来，中国的重庆第二外国语学校的国文老师刘芳。他那时候啊真的很夸张，他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这是他们的报应，我们住院他们的人都因为核辐射外泄而得白血病死掉。
太夸张了吧。
结果重点是讲完之后全班拍手，欸，那个才是很可怕吧。应该说刘芳老师他本身就很激进的，那他也觉得这样是对的，
嗯，
因为之前的确日本大屠杀，
嗯，
在他们眼里看来真的是很可怕很不能原谅的行为，可是他把这个情绪这个仇恨的种子又往下一代撒，觉得是不正确的。
了解。
嗯，
还好长大了。
对，还好长大，我真的觉得好可怕。
嗯哼，
嗯，像大家应该都知道，其实大陆的大学发展跟世界排名都蛮表现蛮亮眼的。
对，
那也是因为他们有在大学这个教育阶段 有去做一些重点的栽培，所以他们发展出了985大学，就是从全国里面选出比较好的那些重点大学，然后去专门培养人才。他们对于台湾的招生也很踊跃。我发现比较有趣的点是，他们在招生对台招生的文宣里面有写到一点是，你要拥护一国两制跟统一的这个思想，这是其中一个条件。这是我在重庆大学今年2021年招生的网站看到的，所以就很清楚啦。可能也是，可之前是没有的，可能是因为近期的状况比较特别，所以他们特别列出来这一条，
就是，跟政党的颜色有关系。
没错，
到底要怎么验证呢？
就是很难啊。可是他就是这样子，
那就摆明的就是我就是要求这一点。
对，然后我还要跟你特别讲一下，就是我之前在重庆交换，刚好遇到金马影展那个事情，然后，对，然后呢，不止我一个台湾学生，我其他的也是被问到。我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就直接 cue 我上去讲说近期金马影展的事情，我们很好奇台湾的这位交换学生你是怎么想的。然后我就很尴尬，
这是公审欸，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公审，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对我有期待的，他们是觉得我其实是支持统一我才会来的。所以当我在台上讲说我觉得其实台湾就是台湾，大陆就是大陆的时候，他们脸色超凝重他们脸色超凝重，
反而找错人。
对，可是当我讲说因为我妈是重庆人，我爸台湾人，所以其实我就是一个两岸一家亲最好的例子的时候，他们就全场鼓掌。所以人啊，都是喜欢听自己相信的事情，
自己想听的话。
就是我就是其实不太喜欢台湾那些年轻人都喜欢在电脑后面敲键盘去谴责对方，我觉得你还不如你真的到对岸去体验当下的环境，看看你可不可以讲出一些什么，你了解什么，你再来做这些评论。
不要就是没有经历过任何东西，就好像我应该可以怎样，你为什么没有这样。
对，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台湾年轻人的视野真的有点狭小。不过呢，其实如果讲一些轻松的话题的话，就关于吃啊，台湾有营养午餐嘛。
对，
大陆的话他们不叫营养午餐，他们是到你自己到食堂去打饭。可是我那间学校比较特别，他初中的时候真的就是免费，你不需要额外再带厨资卡，
不是什么称重啊算几样子，
对，
吃到饱。
对，可是你动作要快。我跟你讲很有趣哦，真的是那个早上最后一堂课的钟声一响，砰砰砰砰，全部就是用跑的，然后去食堂抢饭。
好可怕哦。
真的很可怕，真的是用跑的。我真的是经历过那段时间，我真的我就跟我朋友一起跑，可是我只有初中的时候还跑得动，我高中就慢慢走了
放弃了。 对，
我高中就看着他们跑，因为高中是你自己花钱去买，所以不会有没有的
状况。初中才是团扇。
对，
就是你们小毛头冲啊冲啊，
真的真的，然后又年轻气盛就一直冲啊冲啊，然后吃完饭之后就要自己洗完之后再回宿舍睡觉。
好可爱哦，
真的蛮可爱的。
好吃吗？团扇
很好吃，尤其对我喜欢吃辣人来说真的好好吃。我每一次必点就是土豆丝。
土豆好吃，
超好吃的。然后吃很多。我如果是米线的话，我可以吃两碗米线，然后饭的话就是一大坨饭，然后加辣的豆芽、莲藕还有土豆丝。好饿
我也好饿
真的好好吃，其实真的蛮好吃的，我真的是推荐啊，也不能说推荐
不要为了那个然后把小朋友送到那边好不好，才初中而已。
对，然后他们的小卖部也是必去的地方，像我每天那时候每天晚上我都会去买一袋根根香，大陆叫根根香，现在叫魔芋爽，可是它同样的味道，只是它的状况它的形状不一样。根根香是一根一根一根，然后魔芋爽现在就是一块吧，那软软的这样子，然后也是一样，就是这种小食品，但那也叫小食品，叫加工食品。然后加了很多味精跟调味料，不过真的很香，又辣又有嚼劲
所以它就是零嘴啦
对，
刷出也零嘴。
对，然后每天晚上就花3.5块人民币去买一袋根根香，然后再配自己的牛奶，然后吃完之后就可以睡觉了。对，不过这样真的蛮不健康的啦。
这样听起来他们的贩卖部并没有去限制那种糖类或者是加工食品。
没有啊，
台湾有
没有，我们没有
我印象中我们那一年刚好就开始推广说学校里面不要贩卖高糖的东西。
那可能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很少去学校福利社
就是只看着根根香
对，
买了就走。
我只爱根根香跟他们的酸奶好好喝
酸奶就是我们的那个优酪乳。
对，可是他们酸奶有分好多种，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真的希望台湾可以跟进一下
多一点选择。
对啊，
中国的钥匙儿童多吗？
他们的钥匙儿童，我觉得与其叫钥匙，应该叫农民工子女，因为其实这个状况更多一点。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有看到报纸会写说，每年都有很多农民工子女在等爸妈回来，就是因为大陆有分成农村人口跟城市人口，所以呢，当然城市的薪水比较高，所以很多农村人口会移到城市来打工，那他们的子女就会留在原来的地方。对，所以可是相对来说这个状况现在已经2014年他们修法就已经改掉，就是没有农村人口或是城市人口的分别了，因为他们享受的福利真的差很多。所以我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不过那时候我在2011年左右吧，那个时候还是有这个问题在，就是农民工的子女可能一年才能见到爸妈一次这样子，然后所受的资源教育又有限，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应该都蛮多是隔代教养对吧？
这次我觉得应该也比较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像我们口中说的玻璃心吧，但我觉得他们不是玻璃心，他们就真的是一股脑儿的很热爱自己的祖国
哦，就把祖国当做自己的家人的那种感觉，我要保护
他。对，他们真的是有保护祖国的心，我相信台湾人也有，不过不会那么的外放外显让别人感受到。
就是说我常听人家讨论，就是说台湾的状况是所谓的国家认同不一样，然后比较没有像中国那么强。
对
对啊对啊，那中国的话就像这一整集讲的，大家从小灌输就跟你讲说要相信党，相信国，因为我会给你很好的未来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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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在评论之前多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对啦，总结一下呢，就是关于这次的新疆棉，我从这次的新疆棉议题感受到就是他们浓浓烈烈的爱国心，但是也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事情的。那至于其他的就不多说什么，那就光是讲他们对祖国认同的话，就可以以刚刚我们谈论到的一些教育方式跟他们竞争力环境下造就的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也是情有可原。
应该说大家应该要多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我相信台湾人一定都是很爱台湾的，
一定。
可是他们对于大陆人爱国的这种行为反而会是以一种取笑
不解然后去取笑，
对，不解然后取笑的心态去看，我觉得这样也是蛮不尊重，或者是蛮
应该
欠思考吗？
就是说对对对对对，他有点把人家看低，然后拒绝去沟通，
拒绝了解。
了解
对台湾人蛮多是我讨厌大陆，可是我也不想了解你的这种状况。不管别人怎么讲，不过我相信大陆就是这样子。这种状况很直接，很主观。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了解看看的，或许你的想法会更不一样一点。
对，或者至少如果你还最终的答案还是不喜欢，那你有更 solid 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你的论点，你可能有更直接可以讨厌的理由。
对，就是
你
站
得
住脚，而不是说我讨厌，那问你为什么你也说不出个所以然。那这样就不够理性了。
对，没错。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理性的去面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没错。
那今天的平安岛就到这边了，之后还是会有其他中国议题会来跟大家讨论，再请大家敬请期待。
拜拜
拜拜拜休息休息休息啊。